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机器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新加坡。曾经跟台湾一样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从建国到现在只有短短的58年，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只有大约 2.6 个台北大，人口也只有545万左右，大概是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缺乏天然资源，国土面积又超小的新加坡却不断创造各式各样的经济奇迹。像是它在2022年的人均 GDP 是台湾的 2.5 倍，新加坡不但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新加坡护照更是在2023年以192个免签国籍下日本，成为了世界最强护照。新加坡怎么这么厉害啊？这集呢，我们会来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作者呢是美国的海洋史专家约翰·培瑞，他会从历史角度分析新加坡崛起的关键原因，而他认为新加坡不只有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精准的布局策略。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这么好？台湾可以从新加坡的成功模式里面学到什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新加坡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喜欢可爱小物又常常觉得钱不够用吗？那很推荐你来看看这个超可爱的究极聚宝陶瓷铺满。究极铺满灵感源自于传统的招财蟾蜍，不止摆在桌上好看，投币进去的时候还会有超咕溜的这个疗愈声音，根本可以当许愿池来许愿，让你每次存钱都有满满的仪式感。而且它身上还结合了象征发财的八、象征财富的聚宝盆，还有象征事事如意的如意纹，给你满满的好彩头。另外，究极聚宝的每个元件都是台湾设计，英歌严选制造，甚至连颜色都有考究，是从下雨后的山色作为发想，推出了云外白、雾里灰还有雨过青三种选择，不但前卫又有质感，也寓意经历大雨之后充满各种全新可能的世界。究极系列推出之后呢，已经售出了超过50,000尊，送礼自用都很合适。目前究极聚宝在泽泽上面还有优惠价58折起，喜欢可爱小物的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让你的愿望咕溜入袋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200多年前，新加坡是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渔村，非常不起眼。直到1819年，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莱佛士来到了新加坡建立交易站，才让新加坡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贸易港。而到了1867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跟槟城啊、马六甲并列同一个辖区，受到了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在殖民时期，英国带来了很多的基础建设，也引进了精英威权的管理模式，为新加坡在未来建国打下了基础。二战时期，日本短暂的占领新加坡，战争结束之后，新加坡由英国人重新管辖。但随着英国的国力衰退，新加坡在1959年取得了自治邦的地位，并由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出任州长。1963年8月，李光耀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一个月之后，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沙巴还有沙拉越等等的地方呢，共同组成了新的国家马来西亚。不过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缘分却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跟马来西亚统一的时期，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总理领导的联邦政府，双方在种族权力分配的相关议题上面意见不合，引发过不少的冲突。作者在书中说到，马来西亚对于新加坡带进联邦的华人数量和潜在实力感到担忧，因为马来亚的马来人并不希望被华人统治。最后，马来西亚国会以避免局势恶化为理由，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把新加坡驱逐出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的8月9日，李光耀呢发表新加坡独立宣言，过程当中更一度落泪。也就是说，相较于多数国家是主动争取独立，新加坡呢其实是极为少见被迫自由、被迫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尴尬的是，在被马来西亚扫地出门之后，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很好，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根据李光耀的形容，告别马来大陆的新加坡呢，就像是没有身体的心脏。在国内市场规模极小的状况之下，新加坡必须要向外寻求新的经济腹地，人民教育不足、专业技能的缺乏，也让新加坡必须要想办法从国外招揽人才，帮助国家发展。再加上当时呢，住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面的人们，也因为种族、语言、信仰的差异，彼此自成一格，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国家认同。总结来说，在突然被独立的状况之下，面对资源匮乏、经济停滞、内部族群冲突等等的困境，新加坡的发展可说是前途茫茫。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光耀政府呢，必须从零开始建立新加坡。 不过就像前面提到，当时住在新加坡的人对于国家没有认同，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凝聚国家的向心力。作者在书中提到，李光耀政府会刻意的强调新加坡人民突然被丢下，想要唤起大家的忧患意识。举例来说呢，当时新加坡的外交部长惹拉南就呼吁国人，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者斯里兰卡人，那新加坡就垮了。你必须要想到新加坡作为整体，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国家。而除了激励人民团结，要大家一起为新的国家奋斗之外，新加坡政府更主张要让新加坡生存下来，就必要先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因此新加坡采取强硬的治理手段，延续英国殖民时期的精英威权统治，把反对者的声音视为威胁，打压异议分子。政策的规划上面，李光耀政府常常是内部决定之后就会直接执行，不会特地的取得人民共识。而李光耀就曾经在演讲当中提到，政府会决定什么是对的。那虽然说一般民众呢还是会在私底下面批评政府，但骂归骂，每当投票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还是会继续的支持人民行动党。好的，那除了政府这边对于政策的规划跟执行都很讲求效率，碍于国土狭小、天然资源有限，新加坡政府呢也从建国之初就意识到国家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自己的人民，因此他们也非常的重视培养出优秀的新加坡公民。首先在语言方面，考量到了新加坡的人种组成复杂，他们设立了四种的官方语言，分别是英语、华语、马来语跟印度人使用的坦米尔语。再来，李光耀认为精通英文的孩子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当国民会说两种语言，不只对于经商啊跟外交都有帮助，国内不同种族的人也都可以透过英文相互沟通。因此新加坡的学校都采取了双语政策，学生除了要学习自己的母语，也必须要从小学英文。另外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为了培养出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精英，新加坡的学校非常重视数学、科学、城市语言等等的职业技能导向的科目。而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呢，政府为了培养出他们心中的高品质国民，也对人民的生活日常寄出了各式各样的严格规范。比如说在新加坡乱丢垃圾、破坏公物啊、吐痰、上厕所不冲水，这些行为都有可能面临巨额的罚款，甚至被判监禁。那在这样子严苛的规范之下，多数人民为了自己的荷包就不会轻易的犯法，久而久之后，新加坡的印象也就渐渐成为了一个干净又文明的现代国家了。那话说回来，提到新加坡，大家都会立刻想到它的经济上面的巨大成就。根据作者的归纳，这其中呢有两大关键因素，分别是地理位置的优势，还有领导者的智慧与决心。地理方面呢，新加坡得天独厚，坐落在全球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上，从殖民地时期呢就成为了欧洲通往中国贸易的中间点。直到今天，马六甲海峡每年还是承接了世界上面一半的海上贸易，不会有台风过境的深水港口，也让新加坡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货柜装卸港口，每年经手5亿吨的货运。而除了海上贸易，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在分家之后，考量国内市场很小，也进行了经济改革，开发制造工业，带动经济的多元化。被称为是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的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规划了裕廊工业园区，发展包含造船啊、钢铁以及提炼石油等等跟海运相关的制造工业。后来新加坡甚至还成为了世界主要的炼油中心之一。那除此之外呢，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新加坡政府更是从最基础的绿化市容做起。李光耀认为整洁干净的市容不仅影响美观，同时也会给人一种管制得宜、井然有序的感觉，能够让外来的投资客留下好的印象。那再加上前面提到，新加坡人呢不只拥有相对优势的语言能力，还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在政治稳定、经商环境良好、税率优惠等等的诱因之下呢，很多的外商都选择投资新加坡，也为当地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作者形容，到了李光耀卸任总理的1990年代，新加坡已经稳稳地坐在一张坚固的三角椅上面，而这三只脚呢，分别代表国家在海洋事业、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三方面的成功。那时间来到了现在，根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新加坡从2020年开始就被评为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目前新加坡呢，不但是全球第四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它更是在2022年呢，超越了香港，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财经网站 Insider Monkey 呢，也将新加坡评为了世界上面最富裕20国的第一名。优良的国际形象啊，让新加坡护照呢，在2023年挤下日本，成为了免签国最多、世界上面最强的护照。那从各个指标来看，新加坡都是亚洲拼经济的模范生，它在经济上面的成就，全球有目共睹。不过看似完美的背后呢，新加坡政府也有饱受质疑的地方。长期以来，他们都因为威权统治的争议受到了不少外界的批评。 首先，不少人批评新加坡是假民主，即使人民拥有投票权，但实际上面人民行动党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是他们唯一的执政党。那虽然在2020年新加坡大选当中，目前最大的在野党工人党取得10个国会席次，创下了单一反对党首次取得两位数以上席次的记录，但他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还是远远的不及执政党。此外呢，在一党独大的状况之下，新加坡政府长期透过对于媒体公司投资、持有股份等手段，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当地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2022年的报告，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39。官网给出的评论是，新加坡自诩为经济发展典范，但是它在新闻自由方面却是个反例，新闻自由几乎不存在。而且对于批评政府的异议分子，新加坡政府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官员呢，常常会用诽谤罪的名义把社运人士啊，或者是记者告上法院，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不少限制。更不用说，政府对于集会游行的管控非常严格，大家就算对于政府不满，也很难凝聚反对的声音。最后，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也是世界有名。除了前面提到人民生活的各种大小事都会受到法律约束，新加坡呢，也是世界上面少数还保有鞭刑的国家。另外，新加坡对于执行死刑也是相当的积极。根据统计，从2022年3月以来，新加坡政府已经至少处决了十几名死刑犯。即使受到国际上面强烈的舆论压力，新加坡的态度基本上也是无动于衷。很多人认为，新加坡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铁腕统治的专制国家。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呢，就曾经讽刺，新加坡就像是一个有死刑的迪士尼乐园。节目最后呢，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在读过这本《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之后呢，觉得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又扎实，资讯量超大。作者其实是从航海时代以前就开始讲述新加坡的发展史，而今天聊到的主要是截取后半部的内容，而且都只是皮毛而已。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我们很推荐你可以亲自去读读看这本书，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好的，那么回到主题哦，我们觉得新加坡之所以能够用短时间就获得经济上面的成功，其中的关键原因呢，就是他们的政府可以精准有效率的执行政策。大部分的政策都由执政党替国民做出决定，而因为在野党的声音很小，民众配合度也高，政策就能够快很准的落实。那这也难怪哦，有人会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就是牺牲部分民主换来的。那关于这点呢，其实就连李光耀自己也说过，他认为新加坡人民并不渴望民主，大家想要的是有房子、有医疗条件、有工作赚钱、有学校上。那这样子相对不民主的制度到底会不会比较好呢？我们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或许也可以先聊聊它可能会有哪些风险。一个相对不民主的社会可能就会更仰赖决策能力强、清廉会做事的政治人物来带领国家。那就新加坡的状况，他们从建国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面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国内目前也没有能够跟他抗衡的监督力量。而就在去年，新加坡爆出了40年来最严重的官员贪污案，现任总理李显龙呢就表示，高标准的品格跟操守一直是新加坡人民信任执政党授权他们组建政府的根本原因。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如果不积极处理，恐怕会直接影响新加坡的政治稳定。那说到这里哦，我们也觉得或许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缘故，很多人常常会把新加坡啊跟台湾放在一起比较，或认为台湾应该要学习新加坡模式，专心的拼经济。但我们在这想的是，如果经济利益的代价呢是牺牲部分的民主自由，大家真的愿意吗？老实说，我们觉得可能有点困难。毕竟民主是一个会让人上瘾的东西，体验过自由民主的民众可能很难走回头路，像是言论自由被压缩、丧失部分监督力量等等，都会有人反弹。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或许大家心中经济利益呢跟民主自由的排序不一样。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也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交流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新加坡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咯。